阮只是一个早几岁爱做梦的查某囡仔娘娘。大家好，欢迎收听南台湾大姑娘，我是汤汤，
我是阿九。
在上个礼拜的节目当中，我们才刚讲到大谷翔平就是宣布他要结婚的消息，但是他的老婆一直都没有公开到底是谁。结果没想到就在节目播出的隔天，他就已经迅速的公开他老婆到底是哪一位幸运的女子了。
而且我看有人贴说就是他们很有夫妻恋，
真的完全就你看那个照片，你觉得他们两个笑起来那个感觉就是非常的像啊。
所以说不管是怎样，最终大家都会跟自己长得很像的人在一起吧，我在想。
我瞬间觉得不是什么好事，因为我没有很想跟我自己长得像的人在一起。
我也觉得长得跟我很像的感觉会有点太可爱。
哎呦没有，因为我会回想说其实我过去觉得有产生好感的对象好像都跟我自己长得不是那么像，所以如果你这样来推测的话，我很难想象说我真的会就是跟自己长得很像的人在一起这件事情。
我觉得是耶，就是讲到这个，我今天讲到讲得很像，我就想到小孩子。然后我今天在跟朋友吃饭的时候，我们就聊到小朋友可爱这件事情。然后我们就说，就是平心而论，有些小朋友真的是长得不是很可爱，就是父母那一定会觉得自己的小孩子最可爱。但是有一些是世俗的道理嘛，就是现在的审美观，所以有些小孩真的很可爱。然后我妹就曾经讲过一个真的很北兰的话，她说当小孩不可爱的时候怎么办呢？你要先说，哇，你长得跟妈妈好像，哦，你长得跟爸爸好像，那鼻子好像爸爸哦。她说我们就说，通常呢，如果你听到你的小孩是这样被讲的时候，你要看那个人的表情，你可能大概知道说，他可能就是讲不出你小孩很可爱，但是一定得就是发表一些言论的时候就会出现这个。
欸，但是我必须说你妹妹这一招非常的冒险，因为我就忍不住想到有一次我跟一个很久不见的朋友碰面，就是久到我都没有看到她从怀孕到生小孩这个过程，就是当我再次见到她的时候，她小孩已经会走会跳了这个程度，所以真的很久没碰面了。然后我看到小孩的照片，我没有看到本人，就是看到小孩照片的第一眼，我就说长得跟你先生好像哦。然后我其实不是，我没有小孩是可爱的，只是因为他真的跟他先生很像，所以我就讲说，我跟你先生长得好像哦。我朋友立刻就说，可是我先生长得很丑哎。我想说，你到底想要我怎样？
哎，你讲到这个，我就突然想到另外一个很好笑的事情，就是我有朋友那时候在法国，他要结婚了，然后因为他上一个老公也是军，哎，上不上一个老公，上一个男朋友是军人，然后因为我就台湾人对外国人有点脸盲，所以说他是说跟他的一个很好的闺蜜去的时候，就是很好闺蜜去找他，然后顺便聊天的时候就说，哇，天哪，你们真的交往好久，然后我朋友就默默用 LINE 跟他说，这个是第二个。
人家根本就已经换男朋友了。
重点是他跟我讲这个的时候，我差点就问他，你们是不是交往很久了？因为我也认不出来。
除了外国人对我们来讲长得比较难以辨别以外，会不会有可能是他真的都找那个长得差不多的人当男朋友？
我觉得是因为军人大概就长那样啊，就是都觉得外国人就长得帅帅的嘛，然后就是那个脸跟那个身材，我觉得就对我来讲都长一样。我之前能够分清楚的只有汤姆克鲁斯跟那个布莱德比特，因为他们两个差别比较大，但他们年轻的时候我分不出来，要老了才分得出来。
他们两个差别真的是蛮大的，但是你如果硬要讲的话，其实他们也是属于标准的那一种白人帅哥脸。
对，我觉得就是，然后你问我其他的东西，我觉得太难了。我根本不清，我可以分得出，我还是要再讲，我可以分得出少女时代所有人长得有多不像，然后现在的韩团我也可以分得出来，但是我分不出，就比如说你放在那边，然后如果假设一世代，哎，他们之前不是有那个什么，有一个就是男子团体嘛，不用男子团体，你一排演员站出来，我也分不出他们谁是谁。
有这么严重吗？
我觉得就是因为长得太像了，更何况他们。如果是假设是复仇者联盟好，他们在里面因为还会穿不同的衣服，所以还认出来。
哦，对对对，因为他们造型太不一样了。
对对对，但他们在那个演员发布会的时候，我想说，天哪，他们自己都分得出来自己是谁吗？
哎、欸，你讲这句话真的很严重的种族歧视。
也真的很难懂，
因为你知道
我外国人看我们也是吧。
对，因为我曾经就是因为你知道太常被外国人说哦亚洲人长得很像，他们分不出来，例如台湾人跟日本人跟韩国人，他们分不出来。然后我还记得很久以前，就是我刚认识我朋友她老公的时候，然后她老公就问我说哎，你怎么不找个就是也是外国男朋友啊这样子什么的，然后我就回他说因为我觉得你们长得都一样。然后她老公就不可思议的看着我说哦你这个是种族歧视哦。我就想说有这么严重吗？没有，他是开玩笑的语气，但是我瞬间就觉得哎，对耶，我反将他一军，因为平常都是被人家说哦，我分不出来亚洲人长怎么样。
哦，我后来可以理解，因为就是之前其实我觉得亚洲人其实也不一定分得出亚洲人长怎样，比如说之前因为你知道学韩文的时候，韩文因为韩国其实有很大一部分是蒙古人，但是那好像是历史战争的关系，所以那里有很多蒙古人。所以说呢，你如果学正统的韩文课本的时候，它里面举的历史不是通常都会有那个什么外国人，可能叫麦克啊，然后或者是 Mary 之类的。
对，
但是一定会有一个是韩，一个是蒙古人。然后他放了，他有后面有几颗，就可能很多蒙古人聚在一起的时候，我那照片长得一样，都是东方大脸，那种红彤彤的脸庞，然后圆饼脸。我说天哪，每个都长一样，怎么办？我也认不出来。
真的就不要互相为难彼此啦，有时候辨别那个不同种族的人真的是会有一点困难。但是在聊回就是长得很像这件事情，你知道大谷翔平他公布他老婆之后啊，我真的觉得所有人心里面都应该都是觉得不得不祝福，因为这个真的是无可挑剔的对象。
而且他们两个加起来感觉会生出一个全能天才型的运动选手，
运动员，没错没错没错。然后就想到说，然后那个时候心里面一定会有200吧，如果照这样养的话，
应该会哦。他可能放在那边生出来都很长。
OK， 随便随便。但是你知道看到他老婆的照片之后，我心里面是想说天哪，就是当大谷太太的这个梦想啊，真的只有梦里能实现的。
真的，
对啊。但是讲到梦里实现，我就忍不住想到你大概十几年前跟我讲过一句话，叫做新北市的三环三线梦里实现。请问目前住在新北的你有感觉到他们快实现了吗？
欸，你知道三环三线后来变三环六线
哦？真的哦，
又多了三个线。
那很好啊，那表示他的政见是升级的。
对啊，但三环的话，三环就是其中第一环，还有那个文湖线，文湖线已经通车了，这个也放进来。
可是文湖线不是，文湖线不是在台北市吗？
就是他就是把它纳进来，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就是环状线，可能文湖线有经过几个，会经过，可能是要接那个吧，他应该可能会接戏子或哪里的线。
哦
啊，好像没 sense， 因为毕竟是内湖嘛，内湖那边
对对对，跟
戏
子蛮接的，对对
对。
對，我是知道那个三阴线是不是快通车了？
三阴线是三阴线是预计明年通车了，
很快耶。
它大概很久耶，然后它三阴线还要再延伸过去桃园那边变八德段嘛，那个应该是2023，大概还要七八年才会完工。
哦，因为我前几个月就是去我朋友家，然后因为他现在住到三峡那边去，然后我就发现说如果有了那个三阴线的话真的超快的，因为他现在就是必须要搭到那个捷运最后一站，然后再换骑摩托车，但是如果三阴线一通之后，就是直接就可以进到那个新的那个北大特区那边，其实真的差蛮多的。
我觉得现在那些延伸过去其实都是为了要往那个往就比较更外围的所谓的第三线的地方，或者是说就往桃园去。
当然了，因为那个
拓展
市中心真的是负载太重了，你必须一定要往外，就不管是给人住的地方或者是一些生活机能圈的拓展，其实都是必要的啦。好了，
啊，
但是讲到梦里实现这件事情啊，你知道前几个礼拜啊，我有一个听众，我们的忠实听众，同时也是我的高中同学，他跟我分享了一个超荒谬的梦境。我先问一下，你是一个会常做梦的人吗？
我会，可是我有一阵子会梦到，就是我觉得压力很大，所以一直梦到把自己牙齿咬碎
啊。
然后或者是梦到被追杀，哦，好累，梦到被追杀超累的，因为在梦中已经跑累死了，然后起来就天哪，我起来我怎么还要工作？
对，但是你知道 我们都是因为像我也是我做梦的频率可能没有你这么高，但是也是一个礼拜可能会有个一两次这样子的频率、嗯、但是我朋友他是疯狂到他可能那个梦都太精彩了，所以他会起床之后他会真的用就是文字把手机把它记录下来的这一种。然后那天他就很兴奋的跟我说，哎、欸，我昨天梦到汤汤跟球球，哎、欸，你知道他的梦境有多荒谬吗？
他如果梦到我们结婚我觉得可以，其他的就是都荒谬。
其实真的太荒谬，我一定要跟大家分享。他写给我看，他说昨天我梦到汤汤来我家，他买了肉蛋吐司给自己吃，球球看到也很想吃就打电话订，我请球球帮我订一份，但是他没有订我的，然后汤汤就坐在我床边地上吃肉蛋吐司，而且掉的到处都是，我敢怒不敢言。我就想说天哪，我们两个的形象是有多差，我已经跑到别人家，然后还在人家的床边吃东西，然后掉的到处都是，而且他请你帮他订肉蛋吐司，然后你还不理他。
我怎么可能不帮他订，我帮他订两个才有可能。
而且你知道整件事情最荒谬的事情是啊，他真的就是你的听众，因为他现实生活中是没见过你的，所以我就是很好奇说那你在他的梦里到底是怎么样的一个形象，是一团黑黑的这样子吗？他怎么知道那个球球应该要长这样子？
还是我在他梦里可能是林志玲这样子？
哦，也是有可能，也是有可能。我们就不多加
句，超级没有讲这个的。
我也是一个高度社会化的人，我知道这个时候该讲些什么的。
欸、可是你知道其实梦对梦最有名的来讲其实就是弗洛伊德，因为他觉得每个梦都有他的意义在，然后梦就是、所以要解梦，因为梦就是你的欲望，所以你日有所思夜就会有所梦，所以当你在梦中，比如他在梦中梦到 你在吃肉蛋吐司，可能他很想吃肉蛋吐司，然后他很想把它用得很脏以及很想见到我，我在想应该是这样子、
你说他其实很想把自己的床边弄得很脏，但是常常被他老公骂，所以这就是他梦里这件事情就必须由我来 担负这个责任。
对对对，或者是他一直很想骂人，就可能很想骂他老公之类。
而且关键就是啊， 我没有吃过肉蛋吐司这种东西，就是我不会去早餐店点肉蛋吐司啊。
我跟你讲，我们公司附近有一间叫卡密达什么，忘记有，反正那个字我都记不起来，他的肉蛋吐司超级世界无敌好吃，然后每次都点半熟蛋。对，然后我每次吃半熟蛋的时候肯定那个蛋黄，不知道为什么我明明都已经很努力了把它弄起来，可它永远都会喷的我全身都是蛋黄，但是真的很好吃。
哎、欸，我觉得他这个梦搞不好真的有寓意的，因为我从来没有听过你聊这件事情，直到他这个梦 才对，但是你从来不会想要跟我聊这件事啊，所以这需要一个契机耶。
因为平常真的不会聊那个，而且我只记得想到一个，虽然这样讲真的有点贱，但是呢，因为我从以前到现在身边都会有一些朋友是多梦的人，然后他们的梦都超无聊、但他们很爱分享。然后我之前高中就是曾经有那种听到最后想说、这个梦的意义到底是什么，但那个时候比较白目就会直接讲出来，就说所以你梦这个到底要干嘛、
你真的好白目，
就是一个社会化了，
你就这样应和的就说哦超有趣的啊什么。但是我要厘清哦，刚刚我是真的觉得我朋友的梦很有趣，不是在敷衍他。
他是真的很有趣，但是 你总是会有那种很喜欢过度，我每次都在想说那种过度分享自己梦的人其实是不是把他的欲望用梦来讲，他其实是想要我们帮他做什么。
哎，你这样讲我觉得非常的有可能，例如他梦到说、我昨天梦到你们全部的人聚在一起帮我庆生，其实他这个时候应该就是个很明显的暗示吧。
啊、我们怎么那么白目，为什么没有帮他庆生？
而且我朋友他还很认真问我说，所以高雄好吃的肉蛋吐司在哪里？我说我不知道，那个是你梦见的，不是我梦见的好吗？
哎、欸，可是我知道台北的肉蛋吐司好吃在哪，在双连那里，如果你们有机会去我真的就带你们去吃，因为那个真的超好吃，
真的、
然后它有起司口味的，起司口味就是你会边拉丝然后那个蛋黄边喷下来，可以选全熟啊。只是我们白目选半熟、你这样想想那我明天要去吃。
如果这个餐厅可以选，或者这个早餐厅它可以选半熟蛋的话，我绝对就是选半熟蛋哦。
我就代表它的蛋一定很好，它才敢这样子。
对啊，对啊。好了，但是讲回我们今天的主题，其实我们今天来聊梦，因为其实我一直都觉得啊，梦这个是一个很有趣的主题，就是你知道这个世界上有这么多人从那么久以前就开始做关于梦的研究，可是事实上是梦只会出现在我们自己的睡眠当中，你做研究的人再怎么样就是具有想象力或者有科学依据，你都不能看到别人的梦到底长怎么样、
就是不是之前有系列科幻的那个什么电影都会说你可以进到别人的梦境吗？我觉得进到别人的梦境很危险、他可以操控自己的梦境啊。
你说那个全面启动嘛，就是里奥纳多演的，
就是类似的。然后我记得很久以前《离教师审美》，它真的是一本成人漫画，没有，我现在想想好像是，它不是就是有一个人，有一个那个什么食梦魔，就会进去你的梦里面，然后跟你缠绵，然后他就是闯进去控制你的梦。
对对对对对对，我有印象，我有印象，而且那一部的那一集的画风超可怕，
真的，
就是有一个长得很诡异的鬼，然后还是他们称为幽灵还是什么的，然后他如果把你的帮你把枕头翻过来的话，他就可以操纵你的梦。但是他在、
啊、对对对对天堂，你还记得枕头？
没错，但是他在故事的结尾还是就是被神美用他的鬼手就是制服了这样子。
对对，毕竟人家是宇宙天地赐我力量的人，不太一样。
你到底什么时候要做鬼手？我记得我们好像在不知道好几十集以前就宣称你自己会用那个纸做鬼手。
啊、
然后我还、欸、我高中同学还跳出来说我也会，我就想说你们两个去 PK 啊，关我什么事？
这个不是大家的那个吗？国小国中一定要会做的事情嘛，而且还要带一个白，还要去买一个黑手套，然后再来宇宙天地赐我力量，降妖驱魔，原来说过无人做手不白狗，听我号令只在此刻，然后把它拉开，然后还要后面打光。
我不知道你在讲什么。
以前还要叫同学用手电筒，因为以前没有手机，就是打手电筒它才会发光。
欸、但是以前日本漫画或者日本动画都会有一些很炫的特效，除了小当家就会被大家讲到烂以外，我小时候最羡慕的就是鬼神童子里面那个女主角、啊、她不是要召唤，
那个也很好看啊，
对，她要召唤前鬼、欸、是前鬼吗还是后鬼？
前鬼前后鬼是后面的，后鬼是一个叫后藤精的，然后前鬼就是那个小朋友、哦、小时候的小朋友，然后会变大的，
对对对对对，他要召唤那个前鬼真正的力量出来的时候，他会在空中画一个星星。你知道我们小时候多爱学要画那个星星吗？
那个超好看的、啊，而且一小脚真的是那个以前的那种，就是反正他就是神话里面的人。
嗯，好，太了解。
我也会背哦。
好，请开始你的表演。
我觉得一定会有人打我，想说到底是。欸，可是其实老实讲，就是前鬼跟后鬼啊。就是他实际上的意思啊，这个就跳出来讲，他其实他们是一对夫妻耶。
哦，真的哦。嗯，我觉得以前日本漫画其实他的设定对小孩来讲都有点太复杂了，我是到了长大才知道很多的背后的设定到底是怎么样。小时候你只是觉得那个特效很厉害，然后他可以有很强的力量什么那一类的。
对，就后来发现他其实都超多的，而且你小时候前鬼虽然就跳出来，前鬼你一定会举、嗯、一定要会用那个手势。
哪个手势？
就是手势就是长这样子啊，然后你要这样子，
哪
样然后这样子才可以那个什么什么什么驱除邪恶、解除解开束缚、重生把坚贵，我还你原形，这个才可以喊嘛、啊。
对、哦、对对对对，好，你现在这样讲我就有印象了。但是你刚刚真的是叫我通灵哎、欸，这样那样，我怎么知道你在比什么？
对，都是要一个很复杂的，就是比那个，你知道蔡依林不是在那个什么，就是他的那个麦当劳的新歌里面比了一个超复杂的爱心吗？
对对对对，新的爱心，新的爱心，
对，我觉得有异曲同工，都很难。
好了，随便啦，就我不知道为什么会聊到这里。但是总而言之呢，今天为了做这个主题，就是我还仔细的回想了一下，除了我朋友的肉蛋吐司以外，我自己有没有一些荒谬的梦？后来才发现，哎、欸，其实我的梦都有一点有用，就是。我曾经真的做过发财梦，
天哪！那你有没有去买？
有，我跟你讲，那个梦我印象非常的深刻，因为就梦到我们一群大学同学，我们以前就是八九个人都一起行动，非常的在路上很邪魔的那个状态的时候，
没有分我，因为都梦到我了。
好了，总而言之，我们一群人一起行动，然后那个时候在台北捷运站，而且我印象非常的深刻，就是在台北车站，然后板南线的那个路口。大家呢都在那边排队等着买票的时候，我就想说好，我现在排队，然后我卡里面，例如说我现在忘记了，但是我那个时候印象很深刻，是我的卡里面的余额，例如说剩12块，然后我去加值的时候，我身上只剩40块，我加进去之后，它居然莫名其妙变成了90几块，就是这种几个数字，然后到最后就是原本我应该可以很轻松的进入月台、欸、就是进闸门口，但是因为我加值的关系后面排了长长的人龙，这个时候你就跟我说没关系，这里可以插队，所以我就排队排进去了。然后刷进去之后又是一个另外的数字，总而言之就是我不知道为什么在梦里面这几组的数字非常非常的清晰、嗯、所以我醒来之后二话不说第一件事情我就冲去买乐透，就是我觉得这个一定是给我的眷顾啊，我就冲去买乐透，结果没有发大财啊，但是中了400块，我就觉得还不错。
我有梦过这个梦，在我阿公过世以后，然后就是我是我们全家唯一一个梦到他了。然后他在梦里面，他就是因为我阿公以前会叫我们帮他把药分开，因为他不是要吃很多药嘛。然后就阿公拿给我说，就一直他那个药袋就一直在我面前，然后药袋上面就会有几月几号吃几颗，然后我阿公几岁什么之类，但那上面的数字全部都是可以签。然后因为那时候我就没有签。然后我就是在那一次的乐透开奖的时候发现中了六个数字，可是因为我都没有钱，然后我就觉得说看他妈的就是为什么没有，然后我就跟我姑姑他们讲这件事，我姑姑那时候跟我吵不可开交，之后这件事他们就坐在那里，哎，竹竹啊，你下次要梦到要跟我们讲，就大家在财富面前是平等的。然后后来因为我就后来都没有梦到，然后有一次就跟会通灵的老师聊这件事，那老师说你知道就是你的阿公要这样托梦一次，他可能在下面要把你们烧给他的钱烧完才有办法。
Oh,
我想说天哪，原来是一个基因的，对，而且我们那时候烧818000给我阿公，现在也不敢再烧那么多。
哎、欸，但是你讲到这个，我就想到啊，以前也不是以前，就前几年而已，有一部韩剧，它里面就其中讲到一个桥段是说，就是韩国人过世之后，他们其实在那个地下都会有一个一年一度的运动大会，然后那些就是对死掉的老人家们，他们在那个运动大会上面必须要夺得第一名，他才可以得到这个特权，就是托梦给自己的子孙，让他们发财。
我觉得老人很可怜、欸、就是过世的人就是还要这么努力，
还要被寄予这种厚望的。
而且感觉就是很像你就是可能还可以在梦中或拜拜的时候说你真的很不争气耶祖先。
就你知道活着的年轻人自己不争气一点，还在寄望说 连他都已经走了，你还在寄望说他可以托梦给你。
哎，我自己想到一个很荒谬，就是我那时候就阿公过世的时候，我们不是要办很久的丧礼嘛，就我们就是什么头七尾七都做，反正中间所有七都做，然后那时候就讲讲他们说什么好你家属这种玩什么什么，反正就是一堆保佑嘛。然后我那时候就转过去跟我妈说，天哪，一个人死后如果这些都可以实现的话，那感觉这个家族要兴盛，就赶快叫人家去死就可以。很像献祭一样。
你妈没有这个、什么给大家人欧北恭维这一类的？
我妈不恭维，快点欧北恭维啊！嘿嘿，头壳有心病什么之类的。我想说我也没讲错。
你会这样讲，的确就是你发现他逻辑上面一个很荒谬的地方，但是这个讲出来真的就是被骂。
对啊，就我觉得老人就是这些人限制了我们的创意发展。
好吧好吧，那等到我们就不要讲别人，等到你自己以后百年之后，或许你可以给自己这个任务，你知道吗？就是你要给你的子孙发财的机会。
讲到百年之后，我就想到就是之前就你知道冥婚吗？我们之前不是有一集讲到冥婚、然后冥婚的时候就是那时候我就有说，反正就是呢我妈他们就是过，就是他们之后就是他们只要白天被我外婆骂，他们晚上就会被我外婆两个嫁进来的姐姐骂，就是有种日夜骂夜骂。然后我那时候就想说，然后后来我妈就跟我说，就是很多人会托梦，然后说什么可能比如说找妖或什么之类，就希望说谁谁谁的小孩可以来帮忙拜自己，他才可以进入那什么公妈龛呐，龛妈。然后我就想说，我就后来突然昨天跟我妈说，天哪，这样子以后如果我们家只有一个人生了一个小孩，那个小孩要拜我们全家、欸。我们就如果这样，我说那干脆他去那个海里撒一撒就好了，那怎么办？
或者你就鼓励这个小孩从此以后信别的宗教吗？
没有，就是我只就是这样百年后好吧，就跟他说不然百年后我会努力，然后你如果拜我的话我就夺得第一名然后托梦给你。
好吧，那就不要说寄望于自己的祖先啦，就是寄望在自己身上，我们以后就要成为别人有用的祖先这样子。
对，好辛苦哦。
但是你都讲到辛苦这件事情啊，我不知道你有没有就是曾经在睡梦当中想要上厕所的时候就会梦到自己在上厕所。
有，而且我跟你讲，我是搬来这个家，哦，这个东西第一次揭露，我觉得太丢脸。就是呢，我搬我新家以后呢，就那阵子我好像压力很大，然后晚上又梦到我找不到厕所在上厕所，就后来在梦中呢，我找到厕所上出来了，我就尿床了，我在三十几厕所尿床。
你好丢脸哦，因为我才正想讲，我才正想讲，我人生当中的最后一次有记忆的尿床是小学四年级，然后我那个时候也是梦到自己在上厕所，但是我是真实生活当中就是在睡梦当中就是尿急了，结果因为梦到自己在上厕所我就很放心的尿下去。可是那是我小学四年级的事情，你居然是前阵子吗？
没，就是也是去年的事。然后我就在想说，我是不是有什么疾病？因为成人做这件事感觉是有疯狂哎、欸。然后我就想说，应该是可能就是我本来想说会不会是什么精神疾病什么之类的。然后后来好像不是，就只是因为睡前喝水，然后没有尿光，
对，
所以就很容易晚上这样。
对对，不要太吓自己。但是我跟你讲，通常你如果尿出来了，那你可能在梦中是已经得到舒缓的。因为通常你如果做这个梦的话，你在梦里是很不舒服的。就是你会，我自己的经验是，你会一直梦到说，哦，你尿很急，尿很急，然后你好不容易找到一间厕所可以上了，但是你怎么上都上不出来。这个就是在梦里面很痛苦。
那个就是身体本能在保护你，不要做这种丢脸的事情。
对对对，而且你知道这件事情还会融合我的生活经验，就是有一次我就是前几天呢有梦到说我也是尿很急，然后我好不容易找到一间厕所，但是呢我在前往那间厕所的路上，我就梦到我是跟我妈妈一起行动的，我妈妈就在旁边一直碎念说，哦，你们找这个什么奇怪的民宿吧，连个厕所都要找这么远，然后到那个厕所的时候说，你看而且这个民宿连这个门都这么奇怪。我就说好，你不要再念了，我要进去上厕所了。结果我就进去坐着的时候，我妈就把门打开说，你看我这样就打开了。我说好，你关上。然后过了两秒之后，她又打开说，你看我这样就打开了，我这样就打开了。然后导致我就一直无法在梦中上厕所。我起床之后就是一边上厕所一边心里一股无名火在燃烧。
我刚刚想说这个超火，但我刚刚想到一件事情，就是呢，你知道后来我妹就帮我取了一个名字，就是因为我叫张惠慈嘛，然后台语叫丢回族，所以我的小时候绰号是猪猪，然后我妹后来就给我取了一个名字叫柳竹啊。
你说从你去年尿床之后吗？
对，然后我就是很就我妹就很喜欢在我朋友面前讲，用口音就讲出柳竹啊，然后我就说你个闭嘴。大家知道这个笑点在哪吗？因为柳竹啊是尿布的台语，然后因为我是竹竹，所以就尿池。我觉得好丢脸，超不爽的。
你真的好丢脸哦！而且我录音的当下才第一次听这个故事哎、欸。
因为我就不想跟任何人讲，就太丢脸了，
真的好丢脸、哦欸、
这是冥冥之中、欸、如果你没有做这个节目我是不会讲的。
但真的太精彩了，拜托大家一定要重复播放这一段，真的太精彩了。
很惨耶、欸、柳竹啊真的很惨耶、欸、我跟你讲，我后来觉得就是真的，就是你梦到什么东西它一定是有反映你的身体状况。所以就我之前好像梦到、就是很惨，不是很多人会梦到自己被追杀吗？那好像是心理压力太大才会碰到这种东西、
欸、你知道我昨天真的就在昨天我才梦到自己，我为什么想做这一集，就是我昨天才梦到自己在参加大逃杀。大家有看过？
好可怕。
大家有看过大概快20年前的一部日本电影，它就是在讲 一个学校里面，然后学生必须要互相杀来杀去才能导出一个最后的那个生存者，这样子大概的故事是这样了。然后当然它的卖点就是里面有很多血腥的镜头，但是我自己本人是没有完全看完那部电影，因为我觉得太害怕了。只是不知道为什么昨天梦到的那个梦啊，我在参加大逃杀，而且还非常的有组织性，就是你要自己组成队员之后，在梦中它会有一个方式是帮你配对你要打架的那个对手。然后我就不知道为什么我们这一组很衰，就是分配到一个就是一路已经过关斩将，然后很几十场的胜场数的这种对手。然后幸好梦就停留在我们出发即将要就是你知道开始干架的时候我就醒来了。但是我在梦里面真的超绝望的、欸、就是我觉得说天哪，为什么我现在人会在这里，然后我们等一下就要去面对那个很强的对手，然后我可能就是你知道会被砍个几刀然后就死掉这样子。
哦，我觉得我们小时候大逃杀是在那个就是公民课看，哎，三民主义课，大家应该已经没有这个课了，就是我好像是倒数第二届吧，还是最后一届。
现在应该没有三民主义啊。
对，然后我那时候就是我们老师就是那个时候让我们看，然后他就跟我们说，以后现实生活中比这个还可怕。我想说你学生下高一的学生吗？
而且三民主义课怎么样都不合理啊，为什么要看这个电影啊？
哎，那我不知道，但你梦到以后你会不会去查梦？我会去查，就是周公解梦。
会，你起床之后你一定会查梦见什么，然后就跟你说代表什么。
对对对，然后我就看到梦见被人家追杀，就是代表你想把自己过去光彩的历史抹掉。我今天一定会梦到大逃杀。
可是你已经无法抹去你不光彩的历史啊，就是你刚刚大概5分钟前分享的你尿床的这一个故事啊。
天哪，我真的是疯掉耶、欸、但你有什么不光彩的过去想要抹杀的吗？
我觉得应该有吧。好，我再仔细想一下，有没有什么不光彩的过去？可能认识你这一类的吗？
什么？
没有啦，但是你知道我跟
狂的过去跟现在
硬要讲的话可能就是一直爱上错的人这一种的，但是我觉得、哦、我今天就跟你一样起床之后我就是查、嗯、就是梦见被追杀到底是什么意思、嗯、而且我觉得你梦见被追杀的时候你会有一股很强的无力感，因为你在梦中是很难移动的。
对，
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个共同的那个记忆，就是你在梦里面 你就算在跑步你也会觉得身体很重，然后每次移动的那个速度都很慢，你的脚步好像仿佛被粘在地板上一样。就是我每次如果梦到就是被杀我都会觉得脚步很难移动，然后听说这个的状况就是如果你压力太大的时候啊，就是会梦到这种被追赶、嗯、甚至被追杀的梦。
我觉得是、欸、我觉得这个其实反应就是如果你白天压力很大的话，感觉在梦中他也是要让你有这个哎、欸，可是在梦中应该是要释放压力，所以在梦中应该是去杀人而不是被追杀，
还是说好吧，我也不知道为什么，但是他说根据这种周公解梦的说法呢，哎、欸，为什么周公会解梦啊？周公不是梦蝶吗？
那是庄周。
哦，庄周，对不起，庄周梦蝶。那为什么周公会解梦？周公不是那个吗？他是谁、
啊、我看一下周公解梦说其实不是周公所著，然后、啊、是因为呢以前会叫什么梦周公
哦，
然后但是其实周公解梦不是周公写的，是、有些人用周公这个东西去讲他这个东西
哦，
然后这个原因、
哦、这样就合理了。
对对对，然后梦周公是孔子说的，他曾经就说什么直接讲中文就是、哦、我衰老得很严重啊，然后也很久没有在梦见周公了，所以周公就是被他说跟梦有关系。
嗯，
然后因
为
是孔子对周公来讲就是觉得日有所思夜有所梦、嗯、所以梦到周公他就觉得说哦，就是因为我很尊敬周公这个伟人，真是无聊、
哦、所以我们现代人就说周公解梦。但是你、就是你梦周公这个说法、啊、是真的，我必须讲是一个很老派在骂人的，也不是骂人，就是以前你学生时代如果上课睡着老师就会说你在梦周公嘛，就是
天哪超老的、欸、
是那个时代你会听到的用法、欸、
好 LKK 哦，超老
你干嘛这样，在那个时候是非常 hito 的说法
我觉得我们改天下一集就来做这个好了，就是有很多很久以前的那种就是真的超烂的，哎、欸，你这个很下趴哎、
欸，下趴到现在我还用、
哦、下
趴我觉得它没有退流行、哦、我觉得有一个东西很
真的很哪个
有一个东西很卷土重来，就是跳出来讲以前啊，我都会觉得以前有一段时间其实形容一个人很酷它是一个很不酷的说法，但是我觉得这几年好像很酷这个说法又被捡回来讲、嗯、还是只有在我们这个年代的人
我不知道，因为有阵子就是有什么就是笑死会变笑烂，然后会变笑快，然后笑尿什么之类的，反正就是笑的后面就会加很多词、oh. 然后我记得那一阵子我觉得很开心，因为那阵子我很常接触到年轻人，然后我跟你们更新这个时候、嗯、你们还就说哦，跟阿慈认识就是可以知道最新的流行。
对啊对啊对啊，你那个时候跟我们比起来真的比较有机会接触到年轻人，所以我们都从你那边学习一些新的用法。
现在就是要从小孩子身上学习。
了解了解，但是回到就是我们刚刚讲到这个梦，其实最后讲到说、嗯、如果你梦到自己被追杀的话，其实就表示你的生活当中有一些压力正在朝你步步逼近，所以你其实是想要脱离它的、嗯、但是你会一直被追赶上面，所以我觉得有可能、啊、例如说你的书到底什么时候要写完，可能就会导致你梦到一直梦到被追杀吧。
我想说我这个礼拜想说嗯，我这个礼拜就来完成一张，一张就是一万字，然后呢我至今连一个字都没写
那你今天晚上一定会做梦哦，梦到你被你的编辑追杀。
绝对是哦，我刚刚还有跟我编辑聊天呢、欸，我编辑就有跟我说，哦、那珊珊可以怎么修改？他说，但是你可以先写下去，没关系。我想说，哎，讲得轻巧，就写下去才难嘞。
哎，好啦好啦，但是除了梦到自己被追杀以外，我就有一种梦也会让人家在梦中很不舒服，就是我有一阵子很常梦到蛇。
哎呦，梦到蛇好可怕的感觉哦。
对，就是我其实没有特别害怕蛇，但是梦到在梦中，因为你平常日常生活当中你不会碰到蛇在你身边，但是当你梦到它的时候它就是在你眼前的、嗯、所以那个感觉是非常非常恐惧的。但是呢又有人有一种说法说其实梦到蛇就表示你会有偏财运，只是我后来查了一下好像蛇是跟那个土地公有关的，所以如果今天你梦到蛇的话好像就是你 必须要到土地公庙里面去上个香，然后添一点香油钱这样子。所以我有印象，就是后来我如果梦到蛇的话，我就会找我们家附近的土地公庙去拜一下。
天哪，感觉就很像是土地公跟你发公文。
对，那我已经接收到，我就必须就是去实践一下，就是他托付给我的任务这样子。
我之前有一阵子，我觉得比较讨厌的梦是梦到有人死掉，因为我觉得不管怎样，这件事都会有点压力，因为我都会想说，会不会这个是个预知梦？
对，但是怕，但是你知道，我从很小的时候就听人家说，如果你梦到自己亲人，甚尤其是长辈，年纪很大的长辈，你梦到他过世的话，其实是在帮他延寿，就是延长他的寿命。所以其实是有这一种相反的说法啦。其实我觉得查到最后，你会觉得就是两派极端。有的人觉得你梦到不好的，就表示是现实生活中是相反的，所以就是极好的一个征兆。但是有的人说，哦，那表示是你真的是有一个不好的预兆啊，你要做好心理准备。但我自己就是截取自己想听的部分，所以如果遇到梦到不好的事情。其实我就会把它解读为，哦，应该是好的啦。所以例如说啊，刚刚球球提到，你如果梦到有人过世，尤其是这个人又是亲人的话，其实呢，如果你是未婚的人，解梦的说法是说，如果你是未婚的话，表示你的感情会很融洽。然后如果你是一个在职场上面工作的人的话呢，就表示说你近期的那个职场上面的运势会不错的。然后如果说呢，你是一个老人家，然后你梦到亲人去世的话，表示你跟你家人的身体会很健康。然后如果你是一个孕妇，你梦到有人生病去世的话，就表示你跟你的孩子都会很健康，以后也都会很幸福快乐。有没有瞬间觉得压力没那么大？
有，我觉得我每次看到很多梦的时候，梦到最后他都会说你可能最近会有中奖机会，我就觉得超嗨。
所以你看，就算你醒来之后很认真查了解梦是它是什么意思，你只会截取自己想看的部分呢。
对啊，我就想到这个，我妹呢很常迟到，她就说她也很常梦到自己迟到。我说没有，就是代表你不要再做那个梦了，你就赶快醒来吧。你
还是那个是事实啊，那个其实是现实。你妹妹一直在说服说，我只是在做梦，我又梦到我迟到了。
还是要问她说，你有没有看到那个陀螺在转？
哦哦。真的，欸，我真的要再次推荐一下，我真的觉得《全面启动》是一部非常好看的电影。
对，虽然说里奥纳多只跟26岁以下交往，还是24忘记了，
25岁，就是他女朋友一旦超过25岁，他们就会分手。
没错，欸，讲到这个，讲到那个电影，我想到，哦，我明天要跟我妹他们去看《破木》，欸，下次再跟大家分享。
哦，那是哪一部电影？《破》。
就是一个韩国电影，然后就是说，因为那一幕他们就有那种纹身，是脸上会纹汉字的，所以说就是他们就韩国最近就兴起很多人会在脸上 P 图 P 汉字，然后就是很多小粉红在北宋，啊，我不知道北宋什么，
对啊，在北宋
可能 P 的是繁体中文吧。
OK， 好，那你看完电影之后再跟我们分享到底是什么意思。然后最后一个呢，我真的必须要跟大家老实讲，就是我也很常梦到便便。就是屎，
为什么我一次都没有梦到过，欸，
而且我梦到的那个便便就是各式各样都有，然后但是呢我也是一样起床之后呢就会去查梦到便便到底是什么意思，然后我只会看我自己想看的，所以我就相信说，如果我今天梦到便便的话呢就是一个很吉祥的梦，表示你最近会有财运降临，会心想事成，事事顺心。
欸，我觉得你很常梦到跟钱有关的，欸，就是起来以后都
是
跟
钱
有关。
是梦到钱本身还是寓意？
我说寓意，你很常梦到寓意跟钱有关的。
哦，你说我？
对啊，
好像是哦。
又不是
便便就
是蛇。
啊，我还梦到那个乐透的号码，虽然只有400块，但是也是不错。
对啊，代表你的祖先可能很努力，或者是你们烧下去的钱，他就是只够给你中400块。
好啦，真是不好意思哦。而且你知道梦到便便还有分不同层次的，例如说你如果梦到说你自己是用手捏着便便的话，就表示说你目前的事业或者投资一帆风顺，不久的将来会发大财，有可能是中头奖发横财的这一种。我真的很不卫生的必须讲，我曾经梦到我手上捏着便便，而且怎么甩都甩不掉。
为什么？
我不知道，可能我就是日有所思夜有所梦，就是我整个那个思想的那个回路太复杂了，我告诉自己说我想要发财就要梦到便便，所以我就一直梦到便便吧。
我就之前就跟便便有关，之前有一部漫画叫《抓狂一族》，然后他们里面都很爱用大便做任何比喻，然后我就觉得那部漫画超恶心的，因为他会一直捏着他的便便。
欸，其实我最近啊，我是没有仔细看这一部动画，但是小朋友界好像很红一个叫屁屁侦探，但是 我其实他觉得长，我觉得他长得很不雅。欸，
可是他们真的很红。欸，屁屁侦探跟怪盗佐罗利
他们是一对吗？
不是，屁屁侦探是一部漫画，然后怪盗佐罗利是一部漫画。我想说这个东西就很像是你迷亚森罗比跟迷那个就是
福尔摩斯
怪，对对对对，就的感觉是一样，就是你都会迷一些怪盗之类的。
好吧，因为其实他的造型就是让我无法去认真的看他的动画到底在播一些什么，但是他在小朋友界真的很红。欸，
我觉得等到以后那个你旁边的小朋友越来越长大的时候，你就发现他们红的东西超莫名。
好吧，因为我最近比较熟知汪汪队，就是里面每一只狗狗都叫得出名字来，
疯掉，好可怜。我会唱他的主题曲汪汪队汪汪队，
我们马上就到，
好崩溃。我会哼，但是我不会那个后面的东西。
汪汪队超红的，而且跳出来讲，有一次呢，就是去年汪汪队电影版就在电影院上映的时候，我还有在 PTT 的电影，哎，欸，我怎么那么多电影版？就是 PTT 的电影那个刊版，有人办抽奖活动，我就是给他留言抽奖，结果真的被我抽到两张电影票。
天哪，你有带你侄子去看对不对？
当然有啊，我那两个小时在他眼中应该是神吧，仅限于那两个小时。
哎，欸，小朋友真的很可怕呀，啊！喜欢的东西真的好专一哦，
真的。而且你知道，通常啊，如果小孩子很多的场合，你就会想象他们过不了多久就会起来走来走去乱糟糟。我跟你讲，没有，汪汪队那两个小时唯一躁动的，只有在前面播预告片的时候，那几只汪汪一出场之后，每一个人安静的像什么一样，从头看到尾。
哎呦，讲到这个，我就想到上一次我去看那个，就是那个 Spy Family 姐姐家酒的时候，然后那里也超多小孩，然后小孩呢，就是你知道小孩的声音超亮的，所以他只要一问问题就会超亮。比如说他就说，爸爸为什么他怎样怎样怎样，为什么他怎样怎样，然后最后我就在他爸爸都没有回答，我在后面回答他，想说也太亮了，有点吵啊，姐弟弟。
好了，你有点太热心哦，大神。
我跟你讲，回答一两次以后他爸爸就叫闭嘴
哦。好吧，那我最后要分享一个印象深刻的梦。其实我觉得这个对我来讲是真正的噩梦，就是我曾经就是人在国外的时候，有一天我真的梦到我在梦里面大吃各种台湾好吃的碳水，就是例如说蛋饼、萝卜糕，然后大肠包小肠，就是各种好吃的东西。但是当我醒来之后，你知道我躺在床上真的发呆很久，因为我觉得好空虚哦，就是我在梦，
哦，
那个真的是美梦。哎，欸，然后你起来之后发现什么都没有，你只能起床就是喝牛奶然后配 cereal 这样。
我想到那时候你在英国的时候，然后我们因为你两年都没有回来嘛，然后大家都知道你超爱吃猪血糕，然后大家就一直在想方设法想把你带去，但因为猪血糕实在是一个很容易被罚款的东西。
没错，那个太困难了。好啦，所以有一些东西呢还是日常生活中很好，然后有些事情呢，例如说想当大股太太的话，拜托各位真的只能梦里实现了。所以呢，今天节目就到这边，然后希望大家听完之后晚上可以做一个好梦，我们下个礼拜再见咯，拜拜
拜拜。